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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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啊，我们利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讲这部经。这个大家难得有同学来到这里，没有其他想法，竟然先想说有没有上课所以说有弟子如是啊，当师长的想懈怠都不行。
是，
那很好。那既然大家有心利用这个春假要上课，那我们就既然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当然就看得起，谈更直接、更深刻的一些修行人所当具有的学习态度是什么啊？若无心，那谈得更深刻的、更多的，对于未来修行人将出现的哪些怪异现象，谈多了反而会增加沉重啊。可是如果你有心，那表示你刚好可以拿来作为警惕自己的尤其这部经为什么我们就限制于出家众或是即将要出家有心出家的的居士才能听因为第一个这样我们比较可以关起门来讲更直接的，不用这样绕来绕去，讲得非常别扭能让大家更深刻的看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出家弟子应当是怎么样来修行怎么样来防护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类的经典其实很多，这一类的经典很多。阿难问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的经典，我曾经也讲过一篇那时候因为有四众弟子在有时候要讲，其实并不是说不能讲应该也可以给一般在家居士也能听，应该照理讲的话就是如此。那为什么我在这里就特别限定这些听的人呢？第一个，现在的人对法对三宝的信心还不是很具足，有的人你现在在听他能警戒，久了他要是这个道心不坚定他该听的都忘了。有关于对于现在佛教的一些怪异现象，他倒记蛮清楚，他留下这个怪异现象的记得很清楚，结果反而成为他未来不断在毁谤三宝的一个理由就说人家佛陀也这么说，未来的修行人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出家。昨天每一位法师来拜年，他刚好提到，我们刚好可以举这个例子。那一位居士天资聪颖看经看论都很快，他本来想出家，后来他说我看到很多师父像那无头苍蝇，所以我不出家。我们会不会说他业障重？也可以。他重在哪里？他看到真的看到一群无头苍蝇， 乱飞。他有他那个聪明才智，但看到了一些非法事。曾经有一位居士学佛也一二十年了，他说他也不想出家。为什么？我就曾经为这个写了一篇文章。你要说他不抱歉，其实站在我们修道人来讲，是说我们应该是有失责啊，失责啊，因为我们没有把修行的功德给显现出来，让很多学佛的人啊，本来是仰望三宝的救度，到最后觉得说啊，他都烦恼比我重，我为什么仰望他？看到我们苦苦恼恼，每次都是眉毛眼睛皱在一块，几年下来也不得欢喜，那我有没有那么苦？你要是苦得过来，还有一些功德，我就苦，苦来苦去是都苦了，功德也没有，我有干嘛要出家？就是这个现象。所以不能看到修行的解脱功德，你如何鼓励别人愿意勇于去争取这一份的修行的感应？我一直在强调佛法就在追求感应。什么感应？最高的感应。那个感应是一个过程里面的，我们追求一个感应，不是一般人所谓追求我祈祷以后，我祈祷以后我就赚钱，我的身体就好，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感应，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要的，乃至到最后无智亦无德，以无所求的这一份感应，也是一种感应啊，方便名之为感应啊。但如果不求感应，佛陀为什么每部经典都要讲流通分？就是要你欢喜这样的清净功德，升起善法欲去追嘛。有的人说我不追求功德，那你干嘛入佛门？就是因为有佛门跟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有它的价值，有永断轮回的价值，我们才来进来嘛。所以我之前一直谈到说，佛法要心，佛法的真实功德的感应必须要在世间显得出来。是不是放光？不是。是不是神通才是？不是。一个人本来苦苦恼恼的，现在能解脱自在；本来是愚愚痴痴的，现在能广观一切因缘而不愚痴颠倒，这就感应了。我们本来对自己不清不楚，现在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习性；本来懂得值得走往外去追求，现在如何懂得自我放下。别人马上感受到你的清净功德，感受到你的慈悲，感受到你的忍辱，感受到你的布施，这就是功德啊，这就是感应啊。看到一个苦苦恼恼的入了佛门以后解脱自在，我马威，好吧，我们今天有的台语听不懂啊，哎，听我，哎呦，我们这位印尼的那个同学啊，竟然跳舞了，厉害厉害啊！他不是华侨啊，他是印尼本地的，竟然能从回教转到佛门来出家，还不跳舞啊？这宿世因缘啊，好，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很多优秀人才，但是不是？当然要福德智慧具足，否则的话，一个福德智慧具足，就算看到世间颠颠倒倒，他依然会知道应该皈依三宝。那如果一半的，他就会产生毁谤，产生疑惑。真正素是善根深厚的，就算世间再怎么颠倒，他还是修，因为他知道道理在哪里。因为我出家学佛又不是要看着谁怎么样，是无常在我身上， 超越无常，不再轮回苦，这个苦在你身上是你的问题，别人修不修，颠不颠倒，本来都是别人的事，大不了最多只是你要度化他，从不是由他你才学我的，是，但这就是一个现实。我们的 学习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众生的资粮还未具足的时候，总是要有善知识来接引嘛。但如果善知识缺少的话，不具足，那些本来有修行因缘的人得不到鼓励，得不到引导，就有时候就岔开来，就岔开来。那么岔开来，可能今生难得的解脱因缘，只是因为见到恶因缘，让他觉得说，我想学佛，但我不走这个更直接了当的路，就是因此因缘一就岔开了啊。我们可能到最后啊，有人就结婚生子，那有人业障轻的就还好，没有的话从此以后难以割舍。你知道那个难以割舍是怎么个难以割舍吗？你知道吗？人的亲子关系是很难断的，即便我们现在出家，你不觉得我们对母父母的关系，对家人的关系是很难断？这是一个天性，这种天性是加上我们过去的天性，加上今生的这样不断累积，你不要轻易，你不要讲得太容易，那很难断的，好，很难断的。我在常举那个例子，我们临终要是我们都要临终了，如果你家人突然发生意外，你会不会很放不下心？会，就是那种天性造成的挂碍，让你放不下的。好，你走这一条路了，这条路还不是一个圆啊，它的圆还会再生圆，从儿子生孙子，孙子他，然后有家，家就会漏水，漏水就会漏电啊，一个一个来，那个种种的牵绊一直滚滚滚滚，好多东西让你放不下。好，只要一个岔开的缘以后，他那修行就困难了。可是为什么他会岔开？因为他对修行感觉不到功德。所以现在我常讲说，有些道场，以后越来越难经营，为什么？没人。那没人的话，我们就尽量想尽办法让人家进来做。啊，因为现在也有少子化，啊，台湾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所以以后道场会没什么人。那真的问题是因为出生率最低所以没人吗？不是，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具体展现修行的功能。很多地方人很多，但其实也人来人往。假如你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来一个没几天他就会飞天转地，我看大外面就排很多人，我也要学，有的是学武术的也来，本来要到少林寺学的都跑到这边来学，因为那种来没想到到一如金色，每个人都会轻功，因为你有一个真实能受用的，大家会来。假如在一个因为未来的时代里面，人心其实越来越不安，你要有这种认识，人心会越来越不安，人心的空洞啊，这种无奈跟压力啊，是一直会增加的。以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那种价值观的混乱，加上来自于这种各方面的压力，包括电脑，包括手机，因为那个讯息的来往太快，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你的压力。假如一个修行，现在不是很多人只要看到一些新兴宗教就一窝蜂去学，甚至有些非常 低级的宗教，也一大票的人在学，为什么心不安呢？他们运用手法让很多人进来，这边有的人一时感受到 一些感性，然后 一些、啊、就是因为以前身心苦闷，来到一个地方得到很多人鼓励的照还有照顾，所以得到欢喜。可是如果法会清净，终究会起伏啊。所以很多地方虽是人多，其实背后受到伤害的、失望的离开也很多，这是一个。那有的观就说，我即便参加我也得不到欢喜。可是我们要知道，即这样的一个比较庸俗低级的，即使非正法的，都能感应这么多的人去参加，理由在哪里？因为人家内心寂寞，人的内心压力很多很大，他无法在这个现实其他生活里面找到安顿，所以只要给他一点信心他就去，偏偏他又不能找到正法，结果有的人去了也受伤害出来。但他说明什么？即便人口减少了，出生率降低了，但人内心追求内心安定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清楚的，有人说以后道场要怎么做才能维持人，不用担心这个，要担心的是我们到底本身能不能展现出佛法的功德，能令众生苦恼众生得到安心，必然有心有缘的人会需要你。是我们一直没办法给东西，你怎么去寻求一个？你又不像世间法，世间法给的快乐比较快，那你又不是真正佛法，因为又没有佛法的智慧，所以两头空，就处处为难，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说但时代在改变，我说时代在改变，贪嗔痴一样，追求解脱的本质内涵的心，众生只是不知道来源方向在哪里。当我有苦的时候，我想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众生的本质啊，但只是颠倒愚痴，经常是离一个苦得不到乐，得到了乐竟然是短暂的乐，还会感应苦。但不管怎么样，众生离苦得乐的心是真的，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假如存抱着一种慈悲心跟智慧，绝对能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考虑的不是外在的问题，而是我们能给众生多少什么东西。好，所以你看啊，很多人他后来不想走出家这条路，理由在哪里？就像后头要讲的，我们不容易展现修行的功德，我们自己本身在这种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恐怕也不是真正能感受到修行的功德。好，所以说我在讲说，长时间下来，就算你勉强维持的形象，其实很多道心已经改变。唯有什么道心不会改变？真正感受佛法功德人，这种人道心不太会改变。怎么说呢？我刚才讲那个功德不是功，只是一个感性感受上的功德，而是越来越清楚修行的意义。我常讲说最大的解脱自在从哪里来？从自己放下来。当一个人开始感受到佛法的意义的时候，他试着依教奉行的时候啊，内心开始有几分的清凉，这种人就不会失去信心了。为什么？佛说的道理的确如是，的确如是。那如果在佛法的修行更加精进，他感应的更多的时候，大概要动摇他就难了。我们不要讲说解脱，光禅定功德就已经是世间法无法取代。 功夫禅定。所以要是有几分真实的功夫，就是我们一直在我们现在的那样等待着修，等待修行功德，自己却不修，等了一辈子等不来，结果就说哎呦佛法没感应，你没修不是没感应。那水果怎么不会长？对，我没看过你浇水，它会长才怪啊！啊，你赶快去买来啊！因为我们之前啊，在当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副连长，他在那个金门小岛上，啊，他们的军队都要求哦，平常啊要种菜，啊，有空也要种。等于是也没化环境啊，同时也等于是种菜，那，啊，他们都没种。他每次人家那个上级要来督导的时候，他们就买现成的菜，上级就买现成菜插上去，啊，结果的督导哇，你们很用心，种的菜长得那么好看，好，哦，啊，那打的分数很高，然后就离开。你看干嘛？要拔起来，不然会烂掉啊！哦，那就把它吃掉，吃掉。结果没想到，没多久有另外一个事情，那些长官又回来，他说：“哇，这个菜吃的，只好种别的菜。”啊，种别的菜的时候，那长官讲：“嗯，我前几天来，你们菜很好看，可是好像不是这个菜，是。”因为他也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当初是绿绿油油的一片，现在怎么好像不同菜他们讲说就跟他糊弄过去了，因为他们那个菜都不是自己种的，都是用买来种的，都已经整颗好好的，所以一吃完之后赶快再种新的这样刚才因为刚刚顺着刚才讲人家修行期待修行结果没种怎么会有那，所以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很多人其实慢慢退失他的信心，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没有如法修。只要你如法修，那就不是如此，就不是这样。好，我们在正式谈这个经典之前呢，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先知道，这个经典是讲活说当来辩经是。未来末法其实现在就出来了，当时的当来是我们现在的辩经，它是在佛陀当初在预言未来的修行状况。你如果把这个号弄清楚，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几乎是这样的状况。佛那时候说在西晋的时候才翻译出来，这个现象到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其实在过去已经都出现了啦，只是这时候你会读得起来，你会觉得更加的让我们感触甚多。为什么？很多现象都出来，而且这些现象啊，我们有时候还已经是积非成是。他这里面讲的道理，你要不是看得很清楚，你可能也正处在同样的问题，却不知道原来也是过失。我们细待会细讲，你就知道。这个是在讲未来，就是我们现在的修行现况。到最后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重点是呼应的哦。我们当如何？就是。前头讲说未来会怎么变化，佛法会如何衰，最后一段啊，除了最后的那个一行那个不算，最后的一段啊，是告诉我们未来出家人当如何修持。其实就像一教经这样，用一种对比，最其实真正的重点是最后一段，那前面一段是要来对比。那这个现象都是在我们现在都已经发生。那当然我们刚才开始一直在谈一些负面的，我刚才已经谈到，如果一开始谈负面的，有的人信心都还没生，一谈负面的他的信心就不见。所以照理讲我们在听这一段呢，是因为信心具足了， 精进修持的人来听啊。那其实对一般大众能不能谈，我说其实可以谈，但问题谈了以后效果如何，所以有时候这一类经典很多我都有为难啊。所以以后啊，以某一类这一个经典，我们会把它放在升学教育的系统里面来听。那一些道心比较坚固的啊，居士就算不出家，但他知道未来的情况，纯粹为了护持三宝啊，他不会因此生烦恼生毁谤，他会知道未来的修行者会有哪些障碍，他懂得了解佛法而知道用什么方式来防护他啊。我们就不会那样讲说，师父啊，你们有空要多看点杂志啊，不然你们这个世间是会不懂啊，就买了很多杂志让你看。他的想法很单纯，他用他的世间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因为他不了解，这也不能怪他。但是如果能不能更进一步了解的话，他是不是更能知道说什么才是正法的安住处，怎么样来护法，这个时候他才有办法，是好。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经典它基本上是从以负面的讲述希望未来的弟子怎么修持。但我们在谈负面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谈出家人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一开始谈负面，那我为什么，就像说我持戒只是给我约束，那我不持戒我还不会犯呢，那我是干脆就不犯，不持戒我不受戒，那不会更轻松啊。最近有学生有给我一封信，你看他问我说这样恰当吗，是什么问题啊？他们有两位比丘尼持戒很精严，他们从五台山下来，很用心想持戒，但他们没有受菩萨戒，因为他们说他们做不来，所以他们不受。嗯，这你看，其实这里面隐藏很多知见上的问题呢。这是要光要厘清，就很多观念已经慢慢不知道持戒的意义了。啊，难道菩萨戒跟声闻戒，这是你的发心，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让人家觉得很啼笑皆非。你做不到，难道声闻戒你做到了？还没吧？啊，做不到，做不到不要做。那我们现在没有成佛，我们不成佛。我们现在还没成佛，问题在哪里？修行的意义跟价值，菩萨戒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好，我们现在肚子饿，快饿死了，没东西，反正饿，反正没东西，就让他饿死。你会这样想吗？你当然会想尽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吃的，让自己不饿嘛。为什么？刻骨铭心的饿会夺我的命呢？假如我看到饮食的功德，我会不会想要去追求它？即便我现在没有，我也会啊。如果你知道菩萨戒的价值是在于成佛，如果你真想成佛，你会不会想没有也想修？所以这种观念模糊了。好，我们要先看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去受这个戒，让自己经常要保护的不让他犯戒。啊，如果我不受还不用犯，那我受了要犯了，我弄得很苦恼，结果持戒是拿来让我们自己很苦的。不是，一定要先回头去看持戒的价值。那要看持戒的价值之前，要再进一步去看什么？修行的价值。唯有你有这样修行的价值的肯定，你才甘愿以修行的人入个种种苦，你才会愿意。我为什么要修行来那么让我苦呢？所以我们把那个问题 如果根源没有确定，那我们修行的苦你就不会想忍受。是，假如我现在有极大重病，啊，我骨头骨骼扭到了，那我行动不方便，很苦。现在我要去那个鸡蛋家，把那个骨头把它整啊调整回来。那医生在讲说，待会要把你骨头调整回来会很痛哦，啊，你会不会跟他讲？那这样算，你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啊，说只好痛啊，不然骨头不把调整回来，我一辈子都走路都不正常啊。那我怎么愿意忍受苦？因为我知道后头的功德啊，治疗好的功德，所以说痛啊，啊，像我们经常不是给人家刮痧，刮痧舒服吗？刮痧当然不舒服，但刮痧后的功德，你觉得你欢喜，所以你愿意忍受刮痧的苦，啊，忍受刮痧的苦，那去以便于获得刮痧后的功德嘛，对不对？修行的功德不看清楚啊，这条路不好修。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修行现在为什么？修行刚开始，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我们最近也才举这个例子。修行很多苦，其中一刚开始的未串习苦就是苦。未串习就是还好的习惯还没养成，好的习惯还没养成所造成的苦，这个苦。好，所以这里面啊，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还要再培养这个养成好习惯。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禅定，刚开始修禅定很苦，刚开始持戒的很苦，但如果当你持戒到随顺，就是从心所欲而不欲取，或是随缘入定，你这时候修禅定会不会苦？不会啊，很舒服啊。但要养成好习惯之前，苦苦苦啊。那你为什么会忍受那苦？因为我看到那个功德。所以我们假如现在有的人哈，在一般世间人啊，他努力赚钱，希望买一部好车，对不对？甚至用贷款的以便有一部好车。那假如我们现在好车都让你会努力赚钱贷款买好车，你怎么不会努力修行以便有神足通？这个神足通比宾士的好吧？第一个，对吧？也不用保险，也不用发生车祸，也不用加油，也不怕人家偷，就是放在你两只脚，噔就走了就到了。哎，奇怪，你都会用心去赚钱去买车，你怎么不会努力修行去养成神足通？知道了吧？如果你把那个买宾士车的那种勇猛心拿来修禅定，我看你得神足通也不难。哎，不容易。所以修行要不是你看清楚修行功德，要你这一条修行路忍耐过去嘛，不然没多久你就会往世间法再去找滋味回来。你不甘过于修行人的艰苦，你会不知道说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会得这样会得那样，意义在哪里？有时候到最后发觉出家以后就看到在家人的那个自在，为什么这么自在？他们打个电话，我们到哪里喝咖啡，我们不行，他看到是这一方面自在。他们又要去逛街，好自在，我们不行。他们要吃什么都很方便，我们不行。他们要看电视看电影，我们不行。他们好自在，我们好不自在，所以我们觉得好苦。会不会这样？他们没有那么多规矩，我们有那么多规矩，为什么要让我虐待我自己？所以假如那个道念不坚定啊，没多久内心其实是很羡慕白衣的， 会不会出选择？
会的啊。
出家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它很难去让一般人真正了解。但我们现在不要谈到很深的，我们从我们眼前的，我们到稍微细心去想一下，你以你眼前的苦从哪里来？你的苦从哪里来？
贪嗔痴。
哎，当然是贪嗔痴。那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往往是，你看你看，你所有的挂碍，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产生什么样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对你有什么样的牵绊的。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看我们讲为什么有求不得苦，因为你求。你为什么爱别离苦？因为你爱，知道。你为什么会怨憎会苦？因为你怨。你不怨的话会不会怨憎苦？不会。你如果不求的话会不会 求不得苦？不会。你如果不爱会不会爱 爱别离苦？不会。好，还有生老病死。为什么生老病死？因为你要生。为什么生？因为你执着。因为你执着就生，生就会老病死，这叫轮回。你听懂吗？你要知道先把轮回弄清楚。什么叫生？爱，爱正一切烦恼，依一切法产生心念的挂碍执着，这就是生的开始。从这个生就会感应到，就十二缘起里面的爱、取、有、生、老、死，是不是？所以一旦爱、取、有，就有生、老、死。一旦有生、老、死，就会感应下一个求不得爱、别离、厌、憎、悔。那所有问题都在哪里？五蕴炽盛。这会无止境的转，所以你会看到，就算看到世间人一时得安乐，哦，你看啊，我现在讲，我们看到有的人地位很高，我现在讲这些，你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是一个凡夫身，我们凡夫身，我们好像还苦苦恼恼。讲威德利也没有，讲钱财也没有，讲地位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一点好处，我们准备断生死。好，那你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慢慢知道世间的乐根本不究竟，世间的乐会引申好多的苦。好，那我现在啊，我举例啊，现在有一位非常有富贵力，威德力具足，有地位，有钱财，也学佛。我看到你这两天故乡啊，大概好处都在这个人身上，但唯一他觉得他扮演世间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也重福德都在他身上。但他有一点，他觉得我好好在世间人做好事，他没有处理一下。现在假如突然有一位大德来，他做事各方面戒律都持得非常好，哦，有大富长者，领众数千数万大威德，就像比尔盖茨，你会不会羡慕？不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苦，苦在哪里？他不但苦，还会继续苦。我苦，现在比他苦，但还好我找到药。就这样会有这种心情呢？他不会去羡慕啊，因为他知道问题在哪里。 就算世间那个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人，你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那个人哦，你不是嫉妒哦，你是因为知道他就算拥有世间的一切依然苦。为什么？不是谁给他苦，是他的五蕴造作必然轮回，就算他享尽了几劫的好运好福报，终究会堕落，因为那是本质问题。我没有他那些东西，但我既然知道修行者，我们不要讲修行，我们讲说我知道所有的源头的问题，而我现在正准备处理，你会很庆幸，难得众生不了解，我一不会对他产生羡慕，因为我看到他的本质苦。我很庆幸我为什么会修行，因为我看到我未来的解脱因。出家修道人这一点看不清楚，就不能名为道人，就没有资格称为道人，因为你很难修下去了啦。你一定会要从外面找理由了，找好多答案，找很多问题，问题那边都是你造出来的业，不管是别业共业所造出来的，你从那个你造出来的业去找理由，你怎么找得出来呢？你当然是从一造见五蕴皆空才叫修行嘛。所以如果这个本质的心没有站立的话，你一定不堪寂寞的，所以在世间里面找一个滋润你的烦恼的地方。所以好，有的人修行很安稳，为什么？因为他还不断跟烦恼串习，知道吗？有的人修行之所以安稳，是因为他还在烦恼，因为他从他的环境里面修学当中不断还在长养他的执着，也就是说他不没有，他暂时没有爱别离，他因为他可以满足他所有的爱，他现在暂时厌憎会，因为他有威德力把可恨的东西都推出去啊，你们都要听我的，你们都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一切你送你，因为你有福报，过去世的因缘有福报，所以你现在能塑造一个理想环境，但这个理想环境是让你增长我执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叫修行，不是，因为你的烦恼根本没动，只是现在福德具足，所以福德具足是世间福德具足，所以现前障碍因缘还没出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以为在修行。好，那有的人福报大，所以他没看到，那福报差的呢怎么办？他碰到障碍的时候，前面的是不要去追逐，因为他有，后面的是什么？他没有，他要追逐，所以在修道上他就不能安稳。前面能安稳是因为他有福报，所以他烦恼不多，但烦恼不多就是现前烦恼不多，本质执着有没有在？在。另外一种就是福报差，但必须要继续努力。曾经有一次，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很多人都假出家人到外面化缘了。我那时候一直想尽办法看有没有政府来管，不要让那些假出家人去化缘了。其实到最后很难管了，那有的是真的，现在有的人的一家子就出家了，都是什么？都是化缘了。他们很厉害，他们现在连化缘的地点都电脑化了。所有佛教的信息啊，所有法会，他们都把它列出电脑，然后一按就知道哪里有法会啊，有哪里有斋僧，先在外面托钵，然后等里面要花供养金的进去拿，拿完了赶快在外面再排队。为什么有人出来？他们就一家子就做这种事，是不是出家了？出家了，不是假的，但他们就是搞这个，他们就去。 有一次有一位在那个车站上啊，因为我们看他的样子不像，有一位法师就跟他讲，你何必在这里这样，他说你发布较大啊，你在西的都他有啊，我没有，所以我来揣起来。这也是一针见血呢。这里面什么一针见血？如果我们在寺庙接受供养，没有持续托钵，但我们是染浊的话，其实你跟他一样的，只是你福报大，你不用沾，他真的要沾一沾，就差这里哦。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的人以为他在修道，不过不是，是因为他的因缘具足，上有福报，所以他不需要托钵。但染浊心是不是一样？一样。有些人是染浊心也一样，因为福报差，所以他要去托钵。本质没改变，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你们那些人这样很不合法，你也不合法，为什么？你也没在修道，你也在染浊啊。你在一切供养当中，慢慢习惯了。所以我在讲说，之前要为了三餐努力做生意啊，要上班，老板骂要吞忍气吞声。后来现在我们修行了，师长不能骂哦。我们把原来的东西啊，我们本来是要为生活小地方不要挂碍，吃都没得吃的，我哪会跟你计较这个？好，现在有的吃的就往小的计较，慢慢养尊处优，就出现什么？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那个修道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发心，有了以后，这条价值的认定修行有了以后，你这条修行路你才能走得长久，否则你会很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其实是很苦闷的。我在其他课我就讲到，我之前出家一两年，我就想一写一篇文章叫做苦闷的出家人。为什么？真的，我看到很多人苦闷，道理提不来，他不知道他为何修，世间华又不敢公明目张胆去拿，出世间华又拿不到，一直很饥渴，是这样的。那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如我刚才讲，就算世间至尊至贵之人，乃至好，就算转轮圣王来，你都不会羡慕。乃至转轮圣王来，你都不会羡慕，除非他跟你一样修出离解。我知道我为什么羡慕，你再大的福报终究会无常。你知道修道人到最后会这一份肯定，这一份肯定是很难去建立的啊。其实这是最一个道人的，我们若姑且讲自尊好了，你要你其他啰里啰嗦的自尊不要了，这个啦，照理讲连这种挂碍都不应该有。好，如果你真的要想自尊自重的话，应该从这一个修道的根本价值去肯定，我以法为尊为贵，与不以世间法去挂碍。好，这样的道德，这样的价值之道以后，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三界自尊的一个价值。好，所以我们面对三界的东西，我们不会爱说。那为了要得到这样列为三宝，活法身，我们也列为一宝哦，是众生人天同共归一的宝哦，你一定要把这个清楚，弄清楚。所以在后头我们在接受这个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们为什么愿意持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列为三宝，而且我们知道真正轮回的解脱是从这里来，所以我愿意啊，我愿意受持戒法，我愿意精勤修学，我必须要忍心放弃世间的种种的享乐，因为我看到那个更高的价值。好， 这样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才不会成长，我们只会拿来警惕而不是成长。我们不是在听，一直在听佛教的负面消息，其实就算佛教的负面消息多了再多，我始终都不会忘失修行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佛法。我们只是忧伤这些众生轮回，我们不会因为众生都慢慢很多修道人 不能依教奉行，因而对佛法失去信心，不会。就算大家颠倒了，我还是修我的行，大家都跑掉了，我吃我的家。为什么？啊，法是法，跟人没关系。好，我们第一节休息一下啊。
大众弟子。